大家好，欢迎收听说的好听，我们是
火星
电
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说的好听，这是一档关于音乐及泛音乐文化的播客节目，致力于打造一个放松不设限的音乐会客厅。您可以在小宇宙、汽水、QQ 音乐、网易云音乐等音频平台搜索说的好听找到我们。本期节目您将听到的是在2021年6月6日火星电台在北京苹果旗舰店活动后的采访实录。我是在地球收听火星电台的主播深深。所以今天其实是第二场活动了，就是之前还有一场线上的嘛。线上那场活动
3号吧，
对，3号晚上，就是那是一场线上教学是吗？也算是，
其实跟今天是差不多，只是黄少没有、黄少没在，然后也是我们玩了点即兴吧，然后大概教了一下，对，差不多一个过程。
所以线上跟线下有感觉有差别吗？
因为线上在我们自己工作室嘛，所以更自在一点。
嗯，
对，因为毕竟这儿有这么多人在前头，所以
但我看今天第一首演完以后，大家还挺松弛的，状态还挺好。
演出其实我们是不怕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其实愿意演，就是说话其实是一个特别，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在。我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一个本来能说挺长时间的事，然后就几句话就说完，所以特别不善于。
这是一个宝贵的能力。
特别不善于那个讲这种特别长时间的事。
适合搞乐评。
对，就没那么感觉，没那么多话要说。
但是今天线下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跟观众能互动。尤其是那个小朋友，我们觉得太好了。就是真的是想，而且关键是他一点都不怵，叫他上来就上来了，然后就一块玩。就是我觉得像那些年轻的小孩们，他没有把这个做音乐或者什么想的那么复杂，他就是玩。
对，
反而这种
就是最单纯的。
对，这是我们应该跟他学习的东西。
对，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你周围就比如说再过5年前10年前，你就会听到有朋友做音乐，你会觉得哇，你好厉害，你感觉是在就感觉你要会非常非常多奇怪的技巧你才能去做音乐。但现在我发现我周围碰到一些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把它当画画写字一样，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因为像工具大家学的越来越容易。
对，
可能我觉得以后可能年轻人做音乐会越来越丰富。
现在已经很丰富了，
主要苹果的设备也稳定，
对，
它也快，
是，你不会写和声没关系，现成的和声库，
对，
你想要什么进行都可以。
GarageBand 还是界面还是友好的，操作界面，
对，而且尤其是更新了之后，比原来的更方便了，
容易上手。
为什么你们突然之间感觉像
植入硬广？
你看过那种剧吗？就剧中间突然间什么叉叉面膜什么什么，
对。
太生硬了，
对，我们尽量做的圆滑平滑一点，
下次继续努力。
对，那这次做活动的初衷，除了说跟 Apple 的这个就是 GarageBand 就是说教大家使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初衷吗？
不是就想把9岁给签了吗？完了我们但是没有签，人母亲他妈防得特别严密，微信都没有加各种。
哦，微信都不让加，就怕你们把它带上回
来。可能是有别的竞品已经在盯着了。
对，
首先在苹果店里做一个活动和演出就是特酷的一事儿，我觉得。所以，对，就没，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反正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更深远的目的，就觉得在这儿能演出就特好。
我也是，我就觉得这事儿特别酷，特好玩。我曾经跟我闺女在伦敦的那个苹果店参加过他们的那个教用那个 iPad 那个笔画画的那个 app 和那个笔和那个 app 的那个课，我们上过2节课，我觉得特别酷，就是特有意思。他们那个也是这样的那个格局，
是
也挺大的，在那个什么街上那个叫摄政街上的那间店， 哎，我就觉得特有意思。然后曾宇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个三里屯，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的印象里还是老的三里屯这家店，
之前
是那个就是
零售店那边，
对，我想那有点那个 tiny desk 那种感觉，大家很挤的，那也
很
好
玩，
特有意思，可能都直达声就搞定了。哎，今天一看我这么大场地，后面那个屏幕，一圈音箱，我们其实是完全在用苹果的设备在发声，就是还挺来劲的。那个音质真不错，那个大屏幕的音箱。
而且就是那种半开放的环境，大家都是那种比较放松的状态。
啊，对，在座底下，反正就可能大家都等着发一 iPad 玩一个自己的作品，对，特好。
那就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还是有点收获的，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韩阳说的那问题，那九岁小孩为什么他不扭捏，人直接就上来，他特干净，不就在这玩会儿吗？玩回去跟这没关系，没事儿。
是，
他不用，有啥收获？
任何一个体验课或者说体验项目一样，对吧？我今天过来打打篮球也行，我在这儿看一个这个演出也行。
你超市进去没吃饭，妈吃一圈吃饱了，今天走了，什么也没买，就没关系。就是玩儿，其实
玩儿的这个状态特别好。
就有好多人都是那个特别扭捏，其实都是职业的，就站起来唱个歌，弹个琴，每天不就干这件事吗？
对，而且我今天关注到了有两个特殊儿童，就是两个这个盲人孩子，就是都是妈妈带过来的，然后两个盲人孩子，就是小孩也都特活泼特开朗。我看黄少跟那个曾宇老师还在跟他们有这个亲切会晤。
对，有一个小孩叫刘浩的，他就是您说的那个其中一个盲人小孩，他要那个弄古典音乐的那个编曲，就是我觉得那我的意思就是那有点应该还是要去上学，对吧？
对，其实
跟流行音乐的那种编剧不太一样。流行音乐编剧，你就靠行动去分析作品就好了。
对，
等于你听到，你就把别人作品你把它扒下来。我们讲话叫扒下来，其实就把它 copy 出来。
对，
你做的尽量跟人一模一样。
嗯，
那你就肯定进步了，你就成大神了。就我反正我给人家说的就是靠行动，来分析作品呗。可是他说我想弄古典音乐，我说那。我就不
还得好
好学学。我感觉古典音乐没有编曲吧，
配器法吗？
配器法，
对，
但是那是作曲。
对，
那就真的得
做
在学四部和声那种。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说有合作一些，就是像偏科班出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比如说古典作曲系毕业的啊，他们很多时候写东西，他们会很注重他那个对位结构什么的，出来就动不动就搞出一个很什么交响啊，
这
种对。
对，
都是音乐，没其实不
就是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对，方法不同。
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那个观众们交作业的时候，第一个交作业的那个朋友，就是那个用户朋友，他其实写那东西是有旋律在里面，能感觉到他是想写一个旋律的。然后曾宇老师也说了，说你这动机挺好的，就是但是就是可以接下来再去把它完善。然后后来两个。就是包括那个九岁的小朋友写的东西就已经算比较成熟的了，所以就是我们也能看出来说今天来这儿的有很多一部分是他真的接触过一首歌是怎么做出来的，他知道，但还有一部分是他不知道，但他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
有个概念，
对，有概念。那就是对于这种脑子里面只有个概念，但我想把它发展一下，就是接下来他还得干点啥，就比如说他今天有个动机了，如果他回去想把这个动机完成了，
其实就是去做嘛。我觉得就是没别的什么
事，
对，你就是下手就跟做饭似的，就是你看了无数的菜谱，你总得做几顿，对，你做着做着你就找到感觉了嘛，对吧？就是哪怕前头是失败的，但是你经历了这些，只要有这过程，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做音乐了，做所有事都是人，你只要去做就会。有进步。
那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会讲说啊，你是专业学音乐的，你是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都就没有什么就是 科班出身的这种背景，就我一直有个好奇，就是也想跟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就所谓的这种科班出身在这个音乐行业里面到底它占不占优势，它占多大优势？
我觉得还是有不是优势吧，就是他人家掌握很多方法，大量的方法，
工具，
对，就是他能面对和解决更多的问题
，对，他也许不一定有出众的那个主动创作的能力，但是他绝对有出众的就过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知识储备，但是我觉得音乐跟很多学科不太一样的是，就是音乐你也可以玩，就你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玩出也能愉悦别人的一些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你就不需要那么多知识，你也可以做到，但当然就是你想丰富自己，对，就想说面对更多问题的时候或者想做的更不一样，那你就要学知识，那再学的更多就变成可能得上学才能学，就变成科班了。
我感觉他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个事儿吧，他一定是有门槛的，这有的人呢就是这个门槛他不是那个
理论门槛，
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理论的，它是一个就是这儿的一个东西，就是脑子里它是一个
灵感，
就精神上的一个门槛，就写作一样，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所有这些都是这个门槛在这儿。你如果天生的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发达，你靠什么？就是去上学，你不断的在老师带领下做各种练习，
教你方法，
然后你学会一大量方法，然后去开发自己这儿。有的人，你比如说那咱们国家那个农民那大妈，你看他写那诗，那真的是好诗啊。他没有上过学，对吧？他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自己这儿是开的，这个就是这个是门槛，不是说那个上没上过院校，是不是科班那个门槛？
是，
对，
不是那个问题，但是是有门，一定是有门槛的。一定是有门槛的。
就跟很多爵士乐手，那会儿爵士乐手他也不识谱，但他就是。没有关系，
对，
对，包括很多早期的唱蓝调的也是其实现在也是，我接触一些比如说做 hiphop 的制作人，他们可能也不太懂什么和弦啊和声啊，但他们对节奏特别敏感，对低频特别敏感，他们很多时候做一个 beat 出来也很漂亮。
哎，所以你 ICU 重症患者对低频还敏感，就是我的意思，你就一定这个门槛是要有的，它不是绝对的，不能说那个谁谁都不识谱，但是你看他那么好，但是可能在你身上这件事就不成立，
对，
因为你没有那个所谓的天赋，
对，
你就得识谱，你要想干这件事的话，就是这意思。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
对，
或者
技能树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没错。叫什么来着？
天赋不一样，
天赋不一样，加点不一样。
加点
对对对对。
好，
我是觉得，如果你会用功，你就是你能会把它真正实用化的话，你科班出来也许真的会有优势。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跟科不科班本身不直接有关系，有些人他就天生有这种。创作的冲动，有这种表达欲，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去表达。有些人他怀揣着满腹经纶，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就是顺着贝贝老师这个说啊，真的我观察过好多，就是亚洲孩子和这个欧美小孩对于音乐的这个概念，我感觉不太一样。就感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亚洲。人或者亚洲小孩会习惯把音乐做成一个那种怎么说看感觉的东西，他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没有怎么讲，没有逻辑或者是说没有这种基本框架的，但是你看欧美的小孩，就是他用最简单的软件他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因为他脑子里面已经知道自己要去的那个路长什么样了，就他会有个框架，
还是欣赏习惯嘛，就是他们从小就听东西啊。因为他家长就听东西，他家长也听东西，其实但也不是说所有的亚洲孩子都是，
对对对，
还是一个那个生活背景的问题，
对，
但只不过他们比较普遍一点，就是他可能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听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了，有个基础的画面在，我们这儿可能
跟音乐教育水平也有关系，对，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学吉他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边弹，那老师说哦你知道吗，这个是 是国外的那种小学生就会的东西。嗯
嗯，
对，但我们可能就很多时候你要成年过后，你经历完应试的压力过后，你稍微有点闲情了，你才去学。你那时候其实人家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会这些了。
嗯，
对，
我不觉得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你说到教育的问题，我认为是教育的问题，但不是不是音乐教育。
嗯哼，
主要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把我们往同一个方向去培养，然后这个方向因为我们人多，因为我们有任务有标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都是被定向培养成同样的，每个人基本上是因为这叫大一统式的教育嘛。 但是它就会导致我们去更少的思考关于个体，而更多的去思考关于集体的事，这个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彭飞，他曾经就说过，他说如果我们如果能像对待科学一样对待艺术，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能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科学，也会是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我觉得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当中，没有给我们一点机会去这样想。而每个人基本上想都一样，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儿，首先是技能，但是很多时候技能并不重要。
嗯，对，我现在其实也关注到，其实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用 iPad 电脑软件就开始去做音乐，包括前段时间就是说有个乐队叫做 Wolf Alice， 他们直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别人问他说那什么，说为什么感觉现在 hiphop 音乐这么多，然后他们说我们乐队录过歌多费劲儿，但做 hiphop 可能他们就是
拿个 iPad 就做完了，
用手机都可以。因为我最近还看到有个 rapper 叫刘富阳，他最近就做了个风 project， 就是做了20多首吧，就都是用手机做出来的 beat， 然后去找一些人唱。他其实我就在想说，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就是用移动终端来做音乐的情况下，你们会觉得就是说自己做音乐的习惯有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个风潮的影响？
我没被影响。
不，其实我觉得那个手不手机无所谓。就是我们最早那个写编东西的时候，还是那个录音机时代的时候，也是拿一电子琴，里头有自动伴奏，放出来弹一吉他就录了。所以其实，你用不用手机，只是说你的那个工具有所发生改变，但是其实那个创作过程跟思路是一样的，就是对，就其实大家还是用一些外界的东西去找灵感。然后那只是说现在手机它比较功能比较多，所以你能完成度相对高。我们那会儿没有什么完成度而已，我们只是说 OK， 我把能听的东西我都录在一块儿，然后对我，然后如果成立的话，如果有人结账的话，我们再去录音棚给他录得更好。
就到最后还是要经历从 demo 到正式录音作品的过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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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只是现在技术很发达，所以这些效果器什么都预制好，你拿手机就能弄得相对成品。对，但我觉得从创作角度其实是一样的，
硬件变了，这个软件没变，它那个
对
这个流程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的。
对。对，这么说倒是的，因为就像大家可以随时用手机打字，用电脑打字，但其实你不会觉得我们写的书有
啊，对，
对，
就是因为你都是从你的精神世界把这些东西组织出来的。
那相比起用我们传统的，就比如说这些四大件啊，或者是什么，就软件做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是在哪儿啊？因为毕竟不用练琴了，也不用练鼓了。不需要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
吧，
练操作电脑啊，
浏览吧，
还有调音色，
就
调
音色就花时间浏览嘛，就是你要选所有的音色和节奏型什么的，你都听一听，不是听一遍，你听运气就花时间花很多的，
太烦了，每一首歌就重新调一遍音色。
对，这个就是对于他比如说刚开始接触音乐就是 iPad 的人来说，他就不觉得麻烦，因为他会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
乐器。
对，这就是他的乐器。就跟比如说那天贝贝讲那个打一个鼓手怎么一个好鼓手是怎么打鼓的，就是他会提到，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手上的细节，其实你要处理这个鼓里每个零件的 音量大小包括音色、嗯、所以就其实你在打的过程中已经去处理它的平衡了，就相当于你已经在混这个鼓的声音了，所以一个好的鼓手自然打出来的声音就是很平衡和好听的。
嗯，
对，但是就是一般的鼓手他是不注意这些东西的，所以就是那这个就是他对细节的要求嘛。那所以比如说一个只用 iPad 做音乐的音乐人小朋友，他也一样，他也有这个过程。他比如他就用这个 GarageBand， 所以他也要调细节，他也要去做所有这些处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并不觉得我多干了什么。就可能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我多干了好多事儿。你知道，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原来是用鼠标去，但我现在拿手滑，我不适应而已。对，但是其实这个过程还是一样的。就我们都是在从创作动机到完善它，修细节，最后做出一个作品。
嗯，那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回到几十年前嘛，就还是在玩乐器的时候，就在想办法说我怎么把它做成那种电的感觉或者那种高科技的感觉。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觉得怎么样让电的东西就更有人味儿，就是怎么在这种软件里面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冰冷的，就还是有一些人味儿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去处理，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你们之前办法什么的？
对，其实包括现在好像很流行复古八零年代什么 disco，包括越来越多人开始向往模拟时代的那种信息量相对没有那么大，但却让人觉得很温暖的那种声音，
温暖而且有态度。
对，
嗯，
很多时候
是不是就是艺术家嘛，神经病，就是作呀。然后那个自由的演奏的时候，非得要那样，
要机械的，过了以后又得回到自由演奏，
过几年又去机械。
那就是这，
对，
所以这些人才是这些人嘛。
自己找不痛快，就是用机器非要像人，用人非要像机器。
对，
对，其实会不会跟时代也有关系？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当大家觉得大环境下面普遍觉得比较焦虑的时候，他们会向往比较简单的东西。
对，那一定，世界万物都是交替着走的嘛。所以，你在大家都玩乐队的时候。六七十年代了，突然有了合成器这个东西，那大家肯定特别新鲜嘛，对吧？对，合成器，
对，
然后有了音序器，有了很机械般的，就是那在当时就是新鲜的嘛。然后那经历这么多年，让大家跳舞，让音乐越来越刺激，那肯定现在开始追求原来大家想要，或者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没接触过，对吧？有很多小朋友可能生下来就是电子音乐，他可能都没有听过。纯原声四大件是怎么回事？
嗯，对，
所以对于它的刺激其实就不一样，本身
是
对，
就是你比如有两，反正我能想到有两件事挺重要的，一个是自己去做采样，而摒弃那个原来所有
东西
现成的采样，对，去自己去做采样，这样的话它可以控制它响。或者说他可以有目的的去做一些采样，然后以应对他要创作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人是因为他有就你比如 hiphop 早期的比较早，就比如八九十年代的那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经历过自己以前，比如在那之前可能是乐队的时代，所以他们经历过乐队的时代，然后他们大概明白，心里有个概念，每个乐器每个声部有些什么作用，然后他会这么去用这种方法去想，电子的东西我怎么能让它人性化？所以他会调整，比如用一些误差，造成所谓的人性化，比如在音高上，比如在节奏的精准度上，他都会有一些调整，然后让你觉得，哎，这东西，好像不太准，都好像不太对劲儿，但是又有一种。
就是
有点说像那种 layback 那种感觉，鼓稍微会错一点点位，或者是我本来该打的时候我空拍，
就让
人现场感，我不该打的时候我把这个拍子打进去，会有那种差。
其实有点像是音乐上的越过恐怖谷的感觉，就你太精准的时候，有时候是会让人觉得恐怖的，就是对，就是没有那种这是人做出来的东西的感觉，就觉得像是 AI 做的。
对，
其实包括现在我看到很多平台开始推什么 AI 作曲， AI 包括甚至可以模拟出人声，做一首并且一听就是那种短视频爆款歌的那种
情况，你们会觉得说未来 AI 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它，我知道它肯定不会影响大家的艺术创作，但它有可能会在一些比如说资本也好，市场的驱动下，它去侵占掉很多份额。对，你们
会
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倒是比较乐观，觉得它会取代一批不认真的人。
嗯哼，
就是或者说取
就唱和弦的，
对，取代一批就是本身相对投机的创作者，
嗯，
然后留下的可能反而是真的有
自己的东西
的，对，
能够超越计算机的人，
也不是超越，就有可能，比如说我一直想象，对，就我一直想象，可能 AI 将来能做99%的事儿，或者对，但是永远有那1%是需要靠。就或者说那点错误，那些不确定性是需要靠人去达到的，
嗯，
对，所以呢，有可能这个工业会发生变化，有很多的工种会被取代掉，
嗯，
但就人的价值还是会在这儿。
对，包括我们前面一直提到一个词，就是音色。其实我也发现说，其实像在以前就是我们音色库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还是依靠乐器去演奏的时候，可能一首歌它黄金的价值可能集中在它的旋律和弦跟歌词上面。但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会说一首歌可能它很成功的部分就是在于它你就调到了一个很抓人但是又很特别让大家记住的音色。这会在你们现在的工作当中会开始占更大的比重吗？对，包括你们去跟一些就是说跟一些艺人合作的时候，你们会就是有碰到过什么让你们觉得特别骄傲的处理了他们的需求的情况吗？
没有，我觉得你刚才说你说音色这个，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就在
探索音色，
对，就是在找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因为那会儿好像大家用合成器用的比较少，
嗯哼，
所以就还挺新鲜的。而且、
嗯，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那会儿我们会的东西少，
嗯、
所以只能靠音色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最、
okay.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真的不会那么多东西，所以只能靠。一些奇怪的声音的排列来找不同，
嗯，
对，所以就最后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
嗯，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我看就是刘伯欣他出了一张专辑，其实是跟你们合，
对，那个、
是
我们
是深度合作的。
对，
我记得我能看他专辑的文案里面写说，其实像比如说《油麻炒面》那首歌，其实是一个他形容是感觉像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就反正我看的文案的描述，就感觉是你们有点像是即兴还是 jam 之类出来的一个产物，是这样吗？
对，就是其实那是一个相互的刺激，
嗯、
就是因为它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审美标准，
嗯、
所以从一开始那个动机出来以后就，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交流的过程，
嗯、
比如说我出一个音色，他说这个可能。哪儿要再怎么样，然后那个要再怎么样，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完全就是，并没有太多去讨论方向，就直接就是进入一个很细节的一个讨论，对、
嗯，
然后就慢慢的找到大家的那个嗨点，就是、
嗯、
啊，这个就太就大家都觉得特别棒，
嗯、
就用，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你们会在意说这首作品出来之后就被人说，比如说很像，比如 Dua Lipa 的 Physical 啊之类的。
不知道，其实我很少刻意的听那个就是欧美特别流行的歌，
嗯、
所以我其实倒也不介意说，因为我觉得不可能特别像，因为我很少特别认真的听那些歌。
OK，、
像吗？
像呗，
对，像。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像也很正常。
对，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招。
对，工具就这些嘛，
嗯、
其实。
对。
像了吗？像了，挺好的。告他，是吗？他抄你。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嗯，就是想和今天没能来参加活动，但是也想开始学习制作音乐的朋友们分享些什么呢？
就是 do it。
对，就是弄。
真是，打开自己的灵感宝库，打开电脑就开始做音乐就行了。 玩音乐。
对，尤其是 GarageBand 还这么方便的情况下，
对，尤其是我今天体验了之后感觉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积木一样，你给小孩一堆积木他自然就会搭，你无论搭成什么样，哪怕你搭三层倒了，我重新搭，我再搭个 五层，就是一个玩的过程。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火星电台的四位成员来地球上和我们录节目，期待下一次再和他们见面，拜拜。